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以下是新闻播报。美国当局表示，一名中国男子26日涉嫌闯入佛罗里达岛礁的海军基地拍摄照片，遭到逮捕。根据联邦诉状，目击者发现27岁的廖旅游徘徊在基韦斯特岛的海军航空站围栏边缘，并从岸边闯进军事设施。迈阿密先锋报说，目击者警告他已擅自闯入名为杜鲁门附属建筑群的管制区。根据诉状，美国宪兵看见廖使用手机照相功能迅速拍照，立刻取走他的手机，并通知联邦调查人员。这名男子随即被逮捕，并被指控涉嫌擅自闯入海军军事禁地，意图拍摄军事防御设施。根据诉状上的口供，他自称想要拍摄日出，但调查人员在他的手机相册内找到敏感军事设施的照片。这一事件发生了一年多以前，另一名中国男子同样涉嫌拍摄基韦斯特的海军航空站照片而遭美方指控。1000多名穆斯林周五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中国当局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抗议者们在大使馆外高举“我爱维吾尔族穆斯林，拯救维吾尔人”等标语。部分抗议者还戴上了印有东突蓝旗的面具，他们呼吁印尼政府采取行动帮助中国的维吾尔人。美联社报道说，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谴责了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折磨 和酷刑，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新疆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的行动。抗议者们在使馆外做完下午礼拜后才一一散去。联合国人权专家和国际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100万人被关押在新疆的在教育营，其中大多数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他们在营中被迫接受政治洗脑的同时，还被迫放弃他们的信仰。中国将这些在教育营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并且称其目的是反恐、去极端化，以及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技能。第13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12月28日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修改后的《台胞投资保护法》将于2020年1月1日实施，主要做出以下修改：删去了关于举办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实行审批备案的规定，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法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其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不受干涉。二、调整关于台胞投资方式的规定，并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可以举办全部或部分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也可以采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中国官员表示，为确保台胞投资同步享受到制度改革的红利，更好地鼓励和促进台胞投资，做好法律之间的衔接，有必要根据外商投资法的原则和精神，对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做出相应修改。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12月27日向媒体透露，首批共计15辆于中国工厂组装的 Model 3型电动车将于12月30日交付。位于中国上海的超级工厂是特斯拉在美国境外建立的首个汽车制造厂，该厂于今年1月破土建造，10月开始生产车辆。据路透社报道，在另一型号的电动车 Model Y 投产后，这家工厂希望年生产规模最终达到25万辆。彭博社分析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而上海超级工厂的发展是对马斯克能否让特斯拉保持盈利的重大考验。这项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将成为特斯拉能否与中国本地以及海外诸如奔驰、宝马和奥迪等汽车品牌较量并获胜的决定性因素。首批在中国组装的电动车起价约为5万美元。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呢， Susan Stewart 在办公室接待了电影制作人 Mike DeVillo。 Mike 要 Susan 为他新制作的一部动画片设计一个和影片主角看起来一样，听起来也一样的玩具。为了帮助 Susan 更多的了解情况， Mike 邀请 Susan 到加州的电影制片厂去一趟。
这一课呢，是讲 Susan 在制片厂参观的情况。Susan 是第一次访问电影制片厂，看什么都很新鲜，而且她还认出了以前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位女明星。
Susan 看了一会儿拍电影之后呢，就和 Mike 谈起了正事。她还给 Mike 带来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玩具，以供他参考。而 Mike 也向 Susan 提供了 Maxine Manners 的草图，还有录音带。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呢，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ecognize, R-E-C-O-G-N-I-Z-E, recognize, 动词，认识，认出。
Rescue, R-E-S-C-U-E, rescue, 动词，援救，营救。
Cabin, C-A-B-I-N, cabin.名词，小屋，通常是指用木头或者茅草搭的简易小屋。
Drawing, D-R-A-W-I-N-G, drawing, 名词，图样，素描。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动词，允诺，许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n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We're 现在分段听课文。第一段课文是 Susan 和 Mike 再次见面时说的话，比较简单。 但是一些说法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有用。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s. Stewart?
Stewart 女士，我来帮你拿这个包好吗？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谢谢你，请叫我 Susan。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好 ,Susan, 我叫 Mike。 哎，这个包并不太重。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我带来了一些东西给你看，是一些能说话或是发声的玩具的样品。有的人说美国人比较随便，不像英国人那么讲究，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礼貌的人在美国啊还是很多的。 Mike 看到 Susan 手里拿着一个包，就主动的要求要替他拿。
虽然像 Mike 那样彬彬有礼的男士不在少数，但是有一些女士啊，可能是受了女权主义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得独立性很强，而且不愿意接受男士给他们的特殊待遇或者照顾。他们手里的东西啊要自己拿，上下车的时候要自己开门，和男士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还坚持要分担账单。
哎，小华，听起来好像你有点不以为然啊。哎，那这样吧，以后啊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东西全由你拿，到哪儿呢都由你开门，吃饭的时候都由你付账单，好不好啊？
那好像又过分了一点吧。我是说有一些女士啊，可不是所有的女士都那样想。哎，你看 Susan 不是就接受了 Mike 的帮助了吗？
是啊， Susan 和 Mike 是第二次见面了，算是已经认识了。所以 Susan 对 Mike 说 Call me Susan please， 请叫我 Susan。 而 Mike 也说 I'm Mike， 我叫 Mike。
美国人之间打交道呢的确比较随便，一般呢都可以直呼其名，但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还是要先说某某先生、太太或者女士。当然了，也有人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就直接称名。
如果一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只说了名，他就表示你可以直接称他的名。如果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是全名，例如 Mike DeVillo， 那么你就要先称他为 DeVillo 先生。如果他不表示异议，那就是接受了这个称呼方式。否则呢，他会说 Call me Mike， 意思就是你叫我 Mike 就可以了。
Susan 这次不光是来看电影制片厂，他还给 Mike 带来一些玩具的样品。他对 Mike 说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我带了一些东西给你看。 Brought， B-R-O-U-G-H-T 是动词， Bring， B-R-I-N-G的过去式，带来。
Susan 给 Mike 带来了一些能够说话或者发出声音的玩具， make sounds， 发出声音，发声。在英语当中的 make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它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来搭配，不一定都是制造的意思，像 make faces， 做怪样，做鬼脸， make good a promise， 兑现诺言， make do， 凑合， make fun，取笑。
We hope our listeners can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every day. 希望我们的听众学英语每天都有进步。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Susan 是第一次参观电影制片厂， Mike 呢就带他随便四处走一下，结果他们正好碰上一个正在拍电影的摄影组。Susan 还认出了一个他知道的电影明星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没有，这座楼好大，门后边是干什么的呢？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拍电影，你想不想进去看一看？他们这部电影马上就要拍完了，你也许还能认出一些电影明星呢。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啊，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她是 Lost Romance 电影中的女演员。
Yeah, that's her.
对，是她。
玉文啊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Have you been to？ 意思是你以前是否去过某个地方？还可以用 ever 这个副词来加强语气，有从来就没有吗的含义。
那么要说去过某个地方，就可以说 I have been to a place， 还可以说 I have visited a place。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Richard has been to Seattle. Richard 以前去过西雅图。而如果要说 Richard has gone to Seattle， 意思就是 Richard 到西雅图去了，强调的是他走了，现在不在这儿。
肖华，我是从来没有去过电影制片厂。哎，不过你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严格的说，应该算没有。不过呢，我去过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斯尼世界 MGM 影城乐园，也就是米高梅影城。我还去过一个环球电影公司的影城。
哦，要说影城乐园啊，那我也去过，不过我不记得有大门紧闭的大楼。而课文里 Susan 说是个大楼。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是这些关着的大门后面是做什么的？
在课文里啊，那是指 Susan 亲眼看到的门，但是 behind closed doors 也可以指不公开秘密的活动。例如 The key supporters of Steve running for mayor discussed campaign strategy behind closed doors。 支持 Steve 竞选市长的主要人物在不公开会议上讨论了竞选策略。这里呢 closed doors 是指不对外开放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Susan 在摄影棚里面的收获。她啊，看见了主演电影 Lost Romance 昔日浪漫情的女演员 Linda Barrett。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看起来是问句，其实是感叹激动。这类否定疑问句呢，通常还有强调的意思。例如老师对学生说 Can't you follow the rules？你难道不能遵守规定吗？
Susan 看到女演员的真人显得非常激动，但是啊 Mike 对这些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只是淡淡地说 Yeah, that's her。 我们以前讲过，按照语法，在这种句子里人称代词要用主格，也就是应该说 That's I, that's she, that's he， 而不是宾格 Me, her, him。
没错，你要是看语法书啊，语法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人们在口语当中经常不这么说。你要去敲别人的门，里边人问 Who is it？ 谁呀？你肯定回答说 It's me。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这段对话的开头是拍电影现场导演的指令和男女演员在镜头前的对话。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好，演员哈，各就各位。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她是导演，想留下来看一会儿吗？我们得保持安静。
Yes, I'd love to.
想，我想看一会儿。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摄影棚安静。好，第二遍镜头。摄影机开机，开拍。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可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不安全，暴风雨越来越猛。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你必须离开我，你一定得走。营救小组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小屋，只有你认识路。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好吧，可是你也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停，再拍一遍。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啊，这工作看起来挺有趣的。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有趣的时候，咱们要不要现在去看看 Maxie Manners?
What a great idea.
那太好了。
我们来看看导演说的一些拍电影的术语。 Take your places， 进入位置，也就是啊，各就各位。 Quiet on the set， 影棚安静。 Set 是影棚的意思。 Take two， 第二遍镜头。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不能够保证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再拍一次就是 take two。 如果导演还不满意，那就要 take three， take four， 直到满意为止咯。
Cameras roll， 开机。 Roll 这个词很形象，因为摄影机里的胶片就是在盘上转的。 Action 原意是行动，但是拍电影的时候说 action 就是开拍开始。那如果导演对演员的表演不满意，或者一个镜头拍完了，他就会喊 cut， 也就是停。
Susan 觉得拍电影这个工作好像挺有趣的，而 Mike 的回答说 it can be， 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有趣还是枯燥。 can 在这里是可能的意思， Mike 实际上是说拍电影有的时候是有趣，但不见得总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Mike 商量有关设计 Maxi Manners 的事情。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看，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或是发声。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我喜欢这个玩具的设计。
I'm Captain Zenon. Captain Zenon here.
我是 Zenon 上尉，这是 Zenon 上尉。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那个玩具的声音容易听懂，我觉得你选的不错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这些是我答应给你的那些草图，我想呢，他们能让你对 Maxi Manners 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看上去不错。我能把这些草图带回纽约吗？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这些就是给你的，还有这个。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A tape of Maxi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Maxi Manners 的录音带，谢谢你，这很有帮助。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 says.
不客气，或者就像 Maxi 所说的那样。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Susan 对 Mike 说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和发声。你可以说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也可以说 Let toys talk or make sounds. 或者呢，干脆就说Make toys talk.
Mike 交给 Susan 一些草图，他说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Give a good picture of 意思就是很好的描述全面的情况。比如说公司的 CEO 对新来的财会总管说 These documents will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这些文件能让你全面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
They are for you. 这些是给你的。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我有点东西给你。 Is it for me? 这是给我的吗？
Susan 这次到电影制片厂来啊，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不但亲眼看到拍电影，而且也拿到了要得到的资料，其中呢还包括 Maxi Manners 声音的录音带，所以他非常感谢 Mike。
It is my pleasure, 是受到感谢之后常用的一句话，乐于效劳。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简单的说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Susan and Mike?They were at a film studio. What did Susan see there? She saw the shooting of a film and recognized an actress. What did Mike give Susan?Some drawings and a tape of Maxie's voice.
Everyone, 听众收听每个英语第3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
第十三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12月28日表决通过修改后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说，修改后的台胞投资保护法将于2020年1月1日实施，并作出以下修改：一、删去了关于举办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实行审批备案的规定，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法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其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不受干涉。二、调整关于台胞投资方式的规定，并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可以举办全部或者部分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也可以采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中国官员表示，为确保台胞投资同步享受到制度改革的红利，更好地鼓励和促进台胞投资，做好法律之间的衔接，有必要根据外商投资法的原则和精神，对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有的相关规定做出相应修改。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12月27日向媒体透露说，首批共计15辆于中国工厂组装的 Model 3型电动车将于12月30日交付。位于中国上海的超级工厂是特斯拉在美国境外建立的首个汽车制造厂，该厂于今年1月破土建造，10月开始生产车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在另一个型号的电动车 Model Y 投产后，这家工厂希望年生产规模最终达到25万辆。彭博社分析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克思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而上海超级工厂的发展是对马克思能否让特斯拉保持盈利的重大考验。这项投资规模高达数十亿的投资将成为特斯拉能否与中国本地以及海外诸如奔驰、宝马、奥迪等汽车品牌较量并且获胜的决定性因素。首批在中国组装的电动车起价约为5万美金。俄罗斯军方星期五表示，已部署一款极高速度能轻易避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超高音速武器，引发人们对美俄这两个核大国重启军备竞赛的担忧。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官兵星期五表示，他们毫不怀疑俄罗斯已获得超高音速武器。俄罗斯对这款超实战的超高音速武器能达到超过6125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搭载核弹头。美国官员说，俄罗斯这款命名为“先锋”的新型高超音速武器，如果像俄罗斯总统普京所称的那样有效，将能更加强化已经威力强大的俄罗斯核武部队。普京去年3月曾说，新装备能避开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打击世界任何地点。超高音速武器能极快地飞行，弹道难以预测，但现在的系统无法追踪和拦截。美国军方高层官员表示，美国计划2022年年底部署本国的超高音速武器，但部分专家认为美国的这个预测可能过于乐观。一千多名穆斯林星期五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中国当局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抗议者们在大使馆外高举“我爱维吾尔族穆斯林”“拯救维吾尔人”等标语，部分抗议者还戴上了印有东突蓝旗的面具，他们呼吁印尼政府采取行动帮助中国的维吾尔人。美联社报道说，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谴责了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折磨与酷刑，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新疆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的行动。抗议者们在使馆外做完下午礼拜后才一一散去。联合国人权专家和国际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100万人被关押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其中大多数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他们在营中被迫接受政治洗脑的同时，还被迫放弃他们的信仰。中国将这些在教育营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双方分别宣布达成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世纪大战告一段落，设计啊计划呢不久将推出协议的文本。中国官员称协议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实现双赢，白宫呢也发布声明称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协议。然而不少观察人士不看好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路透社认为这不过是华盛顿和北京各取所需所实现的一个临时停战，从双方的各自表述中就能看出其中隐藏的巨大变数。那么一年多的美中较量，谁是赢家？协议从各自口头表述到最后形成文字版本还会有哪些波折？这一次和解能持续多久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夏业良。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说到这个美中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呢，大家首先最为关切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到底谁是赢家，哪一方面哪一方做出了更大的让步。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第一阶段协议包括了美国希望的许多东西。白宫发表声明称这个协议是美国方面的一个巨大的胜利。那就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协议？美国是一个大赢家吗？
我认为美国是赢家，因为美国发动贸易战就是以加征关税为手段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方面呢在相关的方面做出改变。如果中国拒绝任何改变，那美国就输了；如果中国做出了改变，那美国就可以说赢了。中国小改呢，美国就算小赢；中国大改，那美国就算大赢。你看这过去一年多，中国的全国人大，接连通过了若干法律，商务部呢也一再公布一些负面清单，也就是在保护知识产权、金融开放和放宽外资准入这些方面，实际上中方已经多多少少接受了美方提出的要求啊。再有就是近来中国已经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而且承诺呢，今后还要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另外，按照莱特希泽的说法，中国也承诺，在今后两年，购买美国的商品，将近一倍。那么因此，你说特朗普政府宣称取得了重大巨大的胜利，是站得住脚的。那当然，说美国赢不等于说中国输。你看，习近平上台以来，大搞国进民退，打压民营企业家，而体制内的改革派呢，就利用贸易战倒逼改革，所以也算是赢了一点。你看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中国也是赢家，所以中国政府说是双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也是有道理的。当然关于这个输赢问题，你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分解为各个方面、各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扭转贸易逆差方面，那美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以说在这方面呢取得了这个比较显著的一些这个成功啊。另外呢，在这个所谓保护知识产权呢、金融开放这一方面呢，也有不少的进展，也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有些问题，比如说美国要求中国降低或者停止这个政府补贴，在这方面进展就非常小。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进展， 你光看这些年来这一年多中国方面对什么这个中国制造2025已经不那么大张旗鼓的宣扬了啊，就在这方有所收敛了，可以说所以说也有些进展，但是进展显然不大啊，进展而且不明显不重要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你很难说美国就取得了这个胜利啊。当然美国也表示他不会放弃这方面的努力。莱特希泽就是说关于政府补贴的问题呢是下一阶段谈判会要谈的问题那么在这点上呢这个问题就很难说美国赢了。问题就在于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迫使中国放弃这个政府补贴的问题，那么中国就依然可以利用这一点去搞什么这个弯道超车，再加上中国的所谓低人权优势，那么这种像中国这种血汗工厂式的坏的资本主义就可能具有比美国这种好的资本主义还更强的竞争力啊。是这个中国这个一个专制中国的这个在经济上的这个崛起，那对美国的挑战，对这个世界的挑战，这个问题就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你从这个就在前几天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国防大学有个讲话，他就呼吁美国要这个制定自己的产业政策来应对这个中国的挑战，也就是他意思有些问题这次贸易战打到今天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呢贸易战单通过贸易战本身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这个对这个输赢啊，当然我们这个做判断的时候就更要谨慎一些。
好的，那么从整体上来看呢，胡先生认为呢，好像美国是赢家，这一场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许多美国国内的观点呢，却不认为美国是赢家。反对党这个国会议员以及对华鹰派官员和学者那就自不代言了。一些经济学界和工商界的人士似乎也不太看好这份协议。例如，我们举几个例子：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这个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甘思德 Scott Kennedy， 他就认为呢，说这个协议对美方有深远的实质性代价，而获益呢却是短暂而有限的。另外一位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保罗，他也说呢，说美方同意部分移除对中国的这个加征关税，就意味着失去了大部分杠杆，同时呢也除去了与中国贸易争端中最有意义的一个议题。那么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夏野良教授，许多人都对特朗普同意降低现有关税这个问题颇有微词，认为美国让步过大，却没有换来中方明显的让步。那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基本上是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这次达成的这个贸易协定远远没有达，或讲远远低于原来的期望值。也就是说，大家知道贸易谈判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边，是川普呢多次的退让，甚至在已经宣布了对中国施加的一些惩罚措施之后，是他主动的又放宽了期限。所以这样的话，一次一次的让中方感觉到，美国其实是很好这个对付的，因为按照中国的这种做法，无论是拖延还是说先答应了再说，这种花招过去玩了30年，玩的还非常成功。果然现在还是故伎重演。那么川普呢，过去过于自信，他以为凭着自己丰富的商场谈判经验就可以能够把这个中国制度，而现在的情况恰恰你要讲输赢的话，我认为川普的这个在这个方面是输了但是在整个的中美贸易战，我们不能简单的用输赢来做判断。因为呢这个贸易呢是要互利互惠的。如果要讲这个贸易战的最终结果是双方经济脱钩不再做贸易，那谈不上什么特别的输赢。当然那样的话，由于美国自身呢经济的实力，美国可以不在乎虽然也是有负面影响，不可能否认有这种负面影响的存在，但是呢美国能够撑得住，而中国很可能就挺不过很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好像看起来习近平又有示弱的这样一个趋势，否则他不会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来签。那川普呢是由于在双重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一个他并不满意的协定，一个是这个国会的这种弹劾的压力，还有呢就是总统大选这个连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川普内心里面可能并不高兴，但是他现在实在 太需要一个成绩单，虽然这个成绩单并不怎么样，他还是要接受。
嗯，
那么至于讲到这个美国跟中国谈判的时候，过去他们的着重点其实就是要迫使中国做结构性的改革，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文本还是从双方所披露的信息都没有看到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嗯，
就拿这个购买美国农产品来说，原来承诺500亿美元的农产品购买，但直到现在并没有兑现多少。
嗯，
而且现在新的协定里边无非也就是说今后2年会增加很大幅度的购买，这又是一个新的承诺，这种新的承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
嗯，
所以美方这次也附加了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到时候没有兑现这么大数额的购买的话，那么可能呢还会要维持或者恢复原来的关税水平。但是现在呢我们看了经过这么几轮的拉锯战，中方显得越来越自信，而美方呢现在经常就是感觉到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招来对付，这一点确实是应该说川普对中共的这样的一种邪恶和这样的一种狡诈估计不足。
嗯，
还有呢就是讲到双方对信息披露的问题，中方一再要求要保密，对有些内容要保密，美方呢也同意答应要保密，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美方披露的信息相当的有限，似乎有点不太合理。中方就在官方媒体就是大肆的渲染他们赢的方面，而且列出了一些谈判的或者讲文本的一些大致的章节内容，但是没有披露具体的更详细的内容。那么中方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向中国老百姓宣传中国现在要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和开放，这些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而是中方主动的寻求的改革。所以这个是他做一种欺骗，这种欺骗宣传呢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可能很难，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更直接的信息来源，那老百姓很容易接受。那么美国为什么要配合中国做这样的虚伪的宣传呢？因为中方提出来国家尊严，上一次谈判的时候就非常强调这一点，他们所谓的国家尊严指的就是要领导人的面子或者讲这个政府的面子。那么莱特希泽只是在后来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披露了有限的信息，因为在这之前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而川普呢立即就在推特上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给予了非常不客气的这种说法，说他们报道的是伪消息 fake news， 同时还说这个泄露消息的人不怎么靠谱，以后要想泄露消息的话应该找更靠谱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怼了白邦瑞，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这样的一种很不客气的做法使得一般人也不敢就这个谈判的内容做更多的披露。
嗯，
所以呢莱特希泽做的披露也是相当有限的，这样的话已经是像过去多少年多少轮谈判一样，每次的这个谈判的结果在中方的渲染下都感觉是中方赢了。
嗯，
那么现在呢美国纽约时报也赞同中方赢了，倒不是根据中方的宣传，而是根据我们包括我刚才所说的以前的美方提出的这些决心策略以及我们的期望值，现在是实际的结果是远远低于期望值。
好的，
现在是这样的状况。
好的，那么现在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刘华奎罗克，说实话，当年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贸是最大的错误，虽然现在川普通过贸易战极力挽回损失，但中共已经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组织中造成了重大破坏，一条臭鱼兴了一锅汤，中国的国有经济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是对立的两个体系，只要中共不改变国进民退政策，一切所谓结构性改革都是骗人鬼话，如果中共现在实行民进国退或许有些结构性改革，川普商人出身不会不懂得这一点吧。阮伟成说，川普连任以前呢，贸易战的事儿真是没啥好说的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前戏，连任之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贸易上的结构性问题永远不可能达成所谓的协议。国商70年，他说中共是一个习惯于罔顾规则背信弃义的流氓集团，中共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和美国签的贸易协议，在中共解决了经济下滑、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之后必然会被中共撕毁，中美贸易协议的生命周期不会超过1年半。回 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美国的一位前资深贸易谈判官员也说，说魔鬼呢往往存在于这个拟定协议的这个细节之中，所以他不看好这份第一阶段协议。下面我们就来检视一下双方公布的协议，看看这些细节当中都隐藏了哪些魔鬼，有哪些不和谐的地方。我们首先来看关税。中方宣布双方呢要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呢由升到降的这样一个转变。我来请教胡先生，从美方对关税的承诺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有这样一个必然的由升到降的转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先补充一点，就像刚才夏海良先生所说的，这次谈判协议呢确实没有达到美国原来的期望值，但是我以为这个并不能说就是所谓美国输了，因为其实从贸易战一开始我就说这个美国原来那个提出的那个期望值是不可能达到的，打贸易战美国小赢很容易，中赢也可能，大赢根本就办不到啊，所以它是贸易战本身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和原来的情况和这个最初的情况相比较，打了贸易战之后在各个方面确实有所推进，从这个角度而言，那我们就该说确实还是美国赢了啊。那么回到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呢，我发现美中双方的说法确实有点不一样，我也没有什么多大矛盾，因为中方说法也没错啊，因为这次双方达成一致，那确实意味着贸易战进入到一个转折点，那以后呢就是开始朝停战的方向走了，那么以后呢双方的加征关税自然就是一个由升到降的过程，都应该是不再升了，而只是降了。那美国方面呢不肯明确承诺，是因为我想是美方担心中国不守约，因此美方呢必须保留惩罚的权利，也就是重新加征关税的权利。这一点美国也是说明了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中方违约，美方可能重加关税，因此呢还可能升。但这还有一个问题，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之音昨天报道，其中提到路透社15号的报道说，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中国已经对美国的产品加征的关税将继续维持。那这个话我觉得很值得注意，因为我们都记得先前中国讲过，伴随着阶段性这个贸易谈判协议的达成，中美双方要同步等比率的降低已经加征的关税，可是这次呢美国是降低了一部分已经加征的关税，中国呢按照刚才说法呢它一点都没有降低，你看美国讲的嘛，说的是原来对那个2500亿的那个25%的关税那个维持不变，但是对于另外这个12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的15%的关税降了一半，降了7.5%。而中国方面呢，按照中方的说法，对已经加征的关税继续维持，但是一点都没有变，这个好像就不太合理。
这个胡先生，对不起啊，我跟您商讨一下啊。您说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据我看到美国之音的报道呢是这样报的，就是说中方也相应的减少了对美国商品征收的这个关税，比如像汽车呀、零部件呐、汽车整体、汽车等等，这个呢是有双方是有对应的。
对对对，我接着就要说这点。当然，我一看中方他公布了，他也谈到了对于这个原来的这些这个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关税呢，继续暂停加征关税，那么这个继续暂停呢，可能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也在所谓这个对已经加征关税也有所降低，那这是一个问题了。当然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就是说从现在按照莱特希泽说法的成功的文本基本上都已经全部完成，那么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想确确实实其实双方都是在朝着就是降低关税这个方向在走，这点应该是问题吧。今后就算有反复比如说中方违约，美方又重新加征某些关税，但是呢这种反复呢 它也是局部性的，它并不会影响整个这个趋势，是一个由升到降的这么一个趋势。
好的，那么这是胡先生的看法。那么中国特别看重关税问题，曾经一度呢以美方取消现有关税为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美方我们看到他同样也非常重视这个关税问题。特朗普强调说，关税呢是美方与中国讨价还价唯一有效的一个杠杆。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双方在关税问题上达成的协议？美国会向中方所说的逐步取消加征的这个关税吗？
取消加征关税以及把原有的关税的水平下降，这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中方在贸易结构方面以及其他的方面，包括购买美国农产品方面有比较大的这个实际行动，那美方才能做出那样的一些举动。所以呢，这个不是无条件的。而且过去关税呢，一开始对中国的震慑力是很大的，但是后来由于川普自己本人这个反复就是摇摆不定，这反而使得中方增强了信心。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中国的一个成语叫黔驴技穷，那么中方就觉得已经把这个川普的这些招数看穿了，所以就软磨硬扛，根本没有当回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次胡平先生刚才讲的话，实际上有一点自相矛盾的，就是说一方面说美国赢了，但另一方面又讲的说美国的税收减少，而中方的维持税收水平不变。那么赢在哪儿呢？包括承诺购买的农产品也是光承诺了，真正兑现了多少？还有呢，就是说原来数额说是5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那现在呢就谈到了今后两年400亿美元的商品。所以呢，这个虽然也有一个更大的承诺，说今后的总额可以达到20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但是呢，这都是一些空话。我们讲到的就是说，中方现在要答应要做的很多的事情是18年前就答应过的，比如说金融服务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能源领域的开放、通讯领域的开放、包括电视娱乐业的开放，都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所做出的承诺，到现在都没有变。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再加上是在过去的几轮谈判里面，美方一再提出的几个重要的结构性的改革，比如说这个强迫性技术转移的问题，比如说中国政府的补贴问题，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另外呢，过去在8条这个提纲里边还有呢，就是要求互联网的自由和开放，还有这个允许中国独立的成立独立的工会，切实保护这个工人的权益。这些都没有得到体现。有人说在第二阶段可能会谈这些问题，但是我认为在第二阶段同样也难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有效的进展。然后现在呢，根据川普的说法，第二阶段的谈判要马上就要进行，但是马上就进行，我们知道2019年即将结束，所以即使马上进行也是2020年第一季度的事情。而且我对此前景也并不感到乐观，因为有了阶段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呢第二阶段很难有很大的突破。所以呢，我觉得川普现在呢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以前的那种强势的态度。
好，
但是呢我有一点在需要讲的，就是现在美国朝野内外已经达成了一个不仅仅是关注经济贸易方面的问题，还关注中国现在咄咄逼人的这个国际扩张战略，以及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渗透，甚至是间谍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呢，我觉得无论川普是否能够连任，美国朝野内外将会达成一个共识。
好，
那中国今后也是难以再蒙混过关。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我给大家再读一个网评，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向往自由，他说贸易协定不能说谁赢了，只能说是各取所需，除了免了12月15号的关税，现在都还没有具体执行，谁也不能断定谁赢了。说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目前来说呢，貌似中共占了些便宜，主要要看第二阶段的知识产权之类。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夏野良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间谍战升级，中国外交官曾遭美国驱逐出境。此外呢，也请关注 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